好，帝铎书非常简短，我看读起来没有任何的困难，有几个小细节是很有趣的啊。第一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作者的自我介绍啊，这个帝铎书一开始一到四节，它的写法很像罗马书，就是我们看见保罗他给自己做了非常多的解释啊，说他是天主的仆人，然后耶稣基督宗主的保罗，讲他是谁，他是宣讲啊前进的真理的一大堆话。我们看看罗马书，好，他比较一下，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自我介绍啊，就是我们讲信件的开头嘛啊，对不对？罗马书也是说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啊，蒙召做宗徒，为被选拔传天主福音，然后怎么样？这福音开始讲一堆话，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对不对？这是大概只有这个帝铎书是跟类似保这个罗马书的写法的哈。那还有一个有趣的比较是，我们注意到罗马书第一节啊，保禄是谁的仆人呢？耶稣基督的，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帝铎书是天主的仆人嘛？那新约的作者其实很少称自己是天主的仆人，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大概我记得两个例外，一个是这个帝铎，一个是我们昨天晚上看上那个这个雅各伯书。我们看雅各伯书作者怎么讲自己好不好？我们有这个，就在后面一点点到了雅各伯书公函的一开始。他谈什么？他是天主及耶稣基督的仆人。啊，他其实本来是天主的仆人及耶稣基督的仆人，讲说讲自己是天主仆人是蛮罕见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你可以在这个大跟保禄自己的笔法是不太一样的，好，没关系。那重点很简单，就是要把自己的教导交给他的那个徒弟帝铎来执行。啊，帝铎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是保禄的一个很好的副传的合作者，他是希腊人啊，不是犹太人啊，他是外邦的。然后呢，特别重要的是，你还记得那个格林多后书吗？他是很好的一个公关的或者是外交大使，帮保禄让他跟那个更多教会和好的，这个是要放在心上。这是整个的背景，真的我们认为说，如果保禄是他们这边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写的话，帝铎当然也是他们这个作者创造的情境的，这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该怎么样继续。而且这边谈什么，他第五节把他留在克里特岛，克里特是在希腊的那个最这个本土的下面海大海岛啊，当然是最大的海岛了那边。那我们知道，我们读整个的新约作品啊，特别是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没有任何记载保禄到过克里特啊，没有记载。那这边是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好，好干什么呢？设立长老。好，那这也是怎么样看见那个教会的制度跟已经开始慢慢有结构性了，开始有一些工作人员嘛，叫他安排嘛。好，然后这边第七节是他讲他怎么样，他叫他教导人，对不对？然后说做监督的是天主的管，就这个是跟不是让他做监督，他是做长老然后监督教会。所以这边可能长老跟那个监督，我们在监督这个字本来在今天延伸变成了主教了啊，但是这边这个是好像一个放在一起，因为他的工作是监督。好，然后怎么样，他是必须是怎么样，跟我们前面读过的帝铎的前书啊，做监督跟做长老啊，是这执事是一样的条件，对不对？只做过一个妻子丈夫，结婚太多次是不行的啊。好，然后这边谈的就很简单，那标准有点严苛哈。无可指责，不自负，不发怒，不嗜酒，不暴力，不贪污，应该好客，乐善，慎重，公正，热心，有节，好，合乎教理正道，当然是很高嘛。好，然后我们看见这边他谈到异端了，那注意到这个异端是这个设立长老的目的，要驳斥异端。我们在后面第三章啊，在第十节里面还有什么样？他对于那个讲异端的人，谴责他一两次就够了，他不改，赶快跑，不要理他了，被他传染了。那这个异端很清楚是什么？是基督信仰内的异端，哦，这是教会已经建立的，他有人开始我们说胡思乱想啊，想的东西。那今天这个可是不得了啊，百花齐放，对不对？好，那他这边还骂了克里特人，他们有没有先知说什么？这边都是懒汉，都是野兽，贪图口腹。好凶啊，这样骂，那谁在知道在那边怎么生活啊，基督徒都不知道吗？好，然后这边谈到有一个特别的写法是怎么样，在最后啊，第十四节啊，说不要听有一些犹太人无稽的传说， 那这个就有点太过度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也说了，他强调的是什么？基督徒不用去遵守犹太的传统法律，他们在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他不必变成犹太人。那这边把这个讲成了犹太人的无稽的传，就是更严厉的语句嘛。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概不会是出自保罗的口的了，这应该你可以想应该比较是外邦人的口气了，就外邦基督徒的口气。那我们不能证明，但是就比较像这样子。好，就很简单，道理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被任何影响。好，第二章开始怎么样呢？就是叫他开始要讲，他说你要讲健全道理，换句话说不要讲异端，开始教训人，对不对？这边很有趣哦，第二节是教训老先生啊，老人是没有，因为老先生就像没有老父嘛，对不对？老太太，对不对？第二节、第三节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先生、老太太，然后呢很有趣啊，第六节是教训青年人啊，第九节是教训奴隶。你注意到啊，就是没有叫帝铎去教训年轻的太太，没有教训主人啊，主人就算了，当然不用讲。那年轻的太太谁来教呢？老太太啊，很有趣啊。第三节对不对啊？你教训老太太，举止慎善，不要毁谤，不要酗酒，叫人行善，好能够教导青年妇女。所以妇女是家里面的，你可以看见，这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讲，但是也是蛮有趣的。那我想已经是开始注意到这个初期教会这一些，已经我觉得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两性的关系一直是个挑战啊，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嘛，所以你一直要很小心。我就今天我们更是要小心了，我今天很麻烦，连神父都被妇女包围，对不对？这边都是嘛，对不对？怎么办呢？还好我们这边都是老太太，这边年轻妇女不多，这样子。好，这写得很有趣，但你可以看见它应该透显了一些当时历史背景，那其实对我们是很好的教导的了。好，然后怎么样，信友该怎么生活呢？很简单，信友的生活态度必须符合什么？期待救主的降临啊，第十三节嘛，就期待所希望的幸福。我们生活要不要把我们的目标就是拿掉了，就一直注意到就任何生活的东西要讲。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其实真的困难都是这样子的，是为什么不能轻松一点，为什么不能快乐一点点？不是不能轻松，不是不能快乐，因为你把个轻松跟快乐当成目标就有问题了。目标是什么？等待救赎来临。好，第三章就回到实际的，怎么样要注意到政府从这个执政的官长啊。然后又有一个简单的回忆啊，这个第三节我们从前怎么样啊，是在罪恶的情况，然后接着第四节呢，但是呢现在救主以他的良善救了我们啊。这边就是很简单用这个教导他们服从官长的脉络之下去告诉帝铎，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的救援还是来自于天主绝对的主动啊。天主呢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啊，这边第四到第七节都出现了啊，这是巩固这个信仰是稳固。所以怎么样，第八节说嘛，我愿意你们坚持这个事啊，因为你坚持这些事怎么样，使那些以信奉主的人专心专务行善。觉得没有，都是坚持保守，跟帝铎书帝铎城是一样的，对不对？保护这个老传统，保住这个信仰的真道，教所以要怎么样，要教导真道，同时纠正那些错误的人。好，那第九节讲那些错误，什么愚昧的辩论啊，族谱啊，争执啊，法律的争论等等的，大概还是有那个对那个犹太传统的一些批判，可能还是出现于这个比较，我觉得比较是，我真的感觉啊，比较是外邦的基督徒的口吻，我的感觉，就真正犹太人的话，像保罗讲他这句话，我们注意到他没有这么强的去责备那个法律还是神什么来自天主的啊，不会这么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一开始应该就有很多的张力都出，今天还是一样的。那他说怎么样？无论如何坚持正道，正道在哪里呢？我教给你了，我教过你了。这个是保罗的，这个就是作者的写法。好，最后怎么样？第十二节开始怎么样？说我打发人去，对不对？还是一样啊？你们要小心的啊，把这个欢迎这个送信者啊，然后对于这个旅客呢，要注意到啊，因为旅客当然比较是那个服船者了啊，在他们的生活上一无所缺啊。第十四节怎么样？要学着行善啊，应付一切人的急需，要避免什么不结果实。基督徒还是这边也前面也提过，对不对？不能够是虚假，必须是真诚的，不能够只是口头说，必须有真正的生命的印证 好，就问候就结束了，很简单的一封信，我们可以看见，但是很可爱啊，就是一个，你可以他的口吻是一个师父嘛，教一个徒弟，那么继续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建立那个信仰团体啊。那这是我们所读过的帝铎书，好，明天我们会读这一个保禄的遗嘱啊，帝茂德的后书，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即使其圣神，其受禄和今日地位，直到永远。
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